读一段圣经，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啊，只有一节的圣经，我们一同来念。来，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们就读到这里啊。今年我们的宣教月的活动跟往年不大一样，那事实上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连续四个礼拜，我们请到不同地区的牧者的代表来我们中间分享。今天是我们从非洲来的牧者的代表，下一个礼拜是从蒙古跟中亚来的牧者的代表，在下一个礼拜就会是从中美洲，我们刚刚开始新的分堂的瓜地马拉的分堂的牧者会来到我们中间。最后一个礼拜是我们在东南亚牧者的代表，也是我们柬埔寨的牧师会来到我们中间。我们盼望透过这些不同地区的分享，让大家能够稍微明白了解一下我们在全世界的职堂的工作。我还记得1995年我们开始生命和灵粮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所给我们一个图画，那个图画就是生命河流向万国万民。但怎么流法呢？往哪里流了？那个时候真的是还是想不通的一件事情。但这些年我们就是顺从神的呼召，而且勇敢地向前跨越出去。回头看起来真的好像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所说的，约书亚记一章三节，神果然将我们脚掌所踏之地赏赐给我们了。 Amen， 哈利路亚。这也是我们今年宣教月的主题，今年的主题就是得着脚掌所踏之地。你要知道今年是我们呢做跨文化职堂的第20周年。1999年我们在外蒙古的乌兰巴特成立了第一间跨文化的分堂。当我们回头看这2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在我们宣教职堂上所做的工作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Amen。 所有人曾经这样说，有太多的时候我们人会高估自己在一两年内所能做的事情，但却大大低估了神在10-20年里面他所能做的事情。我想我们教会真是最好的例子， right？ 20年前谁能够想得到今天我们宣教职堂的工作能够快速这样发展，进入29个国家，建立了246间教会呢？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早上要从四方面跟大家来分享这20年当中神所教导我们的一些跨文化宣教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宣教永远从神的怜悯开始。跟你妈说，宣教永远从神的怜悯开始。是父神的怜悯跟爱吗？是天父的爱，他愿意差遣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人类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这一切都是从天父的爱跟怜悯开始的，也是从主耶稣的爱跟怜悯开始。是主耶稣的爱跟怜悯让他愿意道成肉身来到这样一个罪恶的世界，承受人世间一切的个忧患跟痛苦。所以马太福音第9章36节这里讲到说，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里讲到耶稣的心肠，他看见许多人就怎么样怜悯他们。今天我们常常正好相反，不是吗？我们看见许多人就很烦，不是吗？但是耶稣基督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他们心灵深处是困苦流离啊！今天你我不就是困苦流离？无论你外表穿得多么漂亮光鲜美丽，你的心里面多少时候困苦流离？耶稣看见我们，看见我们心灵深处的需要，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你还记得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吗？
有一次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百只羊的，如果羊走迷失了，难道你不会撇下九十九只羊在旷野去寻找那位迷失的羊，等到找到为止就欢喜快乐吗？记得吗？耶稣讲过这个比喻。我不知道你第一次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如何。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这个比喻的时候说，主啊，绝对不会这样。 alright? 想想看，如果你一百只羊 OK, 有一只羊走丢了，你会怎么做？诚实回答啊，你会撇下九十九只在旷野吗？绝对不会。 right? 如果撇下九只在旷野，万一豺狼就吃掉怎么办？如果换了我们，绝对是，如果这只羊回来了，感谢赞美主，如果不回来，祝福他去吧。我们还有九十九只啊。但耶稣的心却不是这样哦，耶稣的心肠不是这样哦，耶稣的心肠他会撇下九十九只在旷野，要去寻找那位迷失的羊，一直等到他找到为止，他就欢喜快乐。多少时候我看见很多人想寻求神的心，哦，想明白，你真的想明白神的心吗？我告诉你，神的心就在这里，在那迷失的羊身上。你们今天教会我们一定要体会主的怜悯了，我们才能够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吗？否则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看来看去只会看见我们自己的需要而已。弟兄姐妹，我常觉得今天教会福音传不出去最大的原因，从来不是因为世界太邪恶，世界一直都很邪恶，我告诉你，也不是因为人心太刚硬，人心一直很刚硬了。福音传不出去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只看见自己的需要，却不能够体会主怜悯的心肠。今天教会第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体会主的怜悯了。Amen。 第二，祷告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跟你说，祷告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十七节，我们很熟的圣经，耶稣很清楚讲到说，我的殿必称为什么？万国祷告的殿。哎，很有意思，耶稣没有说我的殿要称为讲道的殿。哦，我们传道人以为神的殿就是我们讲道的地方，但是耶稣没有这样说。耶稣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听道的殿啊，我们华人基督徒最会听道，我常常说华人基督徒都是听道精啊，好会听道，听完了还会批评论断一下。但耶稣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听道的殿啊，耶稣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团契吃喝的殿。哦，我们华人教会最喜欢团契吃喝，平常聚会都到不起，一 potluck 全部到齐。但耶稣也没有说我的殿成为团契吃喝的殿，耶稣却说我的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你们想过？我相信不但是万民聚集在这里祷告，更是为万国万民祷告的地方。这个殿是要祷告的，是为万国万民祷告的。 Amen。 这为什么我们教会从第一天开始，真的从第一天开始，我们每一个主日一定为全世界一个国家祷告，或者为一个未得之名祷告。有时候你参加我们教会全人搞不清楚为什么每一个人要为一个国家，那么这就神的命令就在这，这个殿要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我们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遵循神的吩咐，每一个礼拜一定纪念到一个国家的需要。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宣教士来到我们教会来分享，他一看我们是华人教会，立刻提出挑战，他对我们的会众说，请问你们中有多少人为中国祷告过？所有人都举手。他说，我就知道你们是中国人，一定为中国祷告。但是有多少人为吉布地祷告过？一半以上人觉得，哦，吓一跳。他继续问，那你们中有多少人为西撒哈拉祷告过？一半以上又举手，哎，又吓一跳。之后他问我说，刘牧师，你们教会什么样的教会啊？ 我到别的地方去，这些国家他们连名字都没听过，你们叫一半以上人举手，怎么回事情啊？我就对他说，另外一半人是忘记了。Come on， 我们每一个班祷告多少轮了，这么多年早就祷告好几次了，只有说你不记得那国家的名字而已啊。但是为什么如此？因为我深深的相信，透过祷告才能带来真实的关怀嘛，你才有宣教的火。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教会在宣教大家持续的？因为祷告，你每一个礼拜为国家祷告，无形中你就有一种负担在你的里面。你们不但每个主日我们为一个国家祷告，我们每一个小组 actually 也认领一个宣教单位，不是吗？一的是宣教室，或者分堂或宣教机构，你们小组有没有认领啊？有吗？有没有？没有啊。哎，问题是有没有祷告了？认领是一回事，恐怕你从来没有祷告过。你要在小组当中纪念这些宣教，你看我们有多少的分堂在回教国家里面，他们传福音这样的困难啊！我们真的要常常纪念我们的宣教士，纪念我们的分堂跟宣教单位。Amen。我还记得我母亲还健在的时候，她那时候她的小组刚好认领到一个非洲的一个宣教士。那因为非洲人的名字很难念，我的母亲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纪念那个小黑人，那个小黑人纪念他。啊，我就很感动，你知道，他就是每一天祝福嘞。这边祷告太重要了。我们常在传福音的时候，觉得说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那 before 你做什么，在你还没有做什么以前，祷告是非常重要的。Amen。在这提醒弟兄们，10月19号怎么样？弟兄祷告会，你们不要忘记，要借着祷告祝福这块土地。祷告是最有效的福音策略，你们跟你旁边弟兄说，不要忘记10月19号跟他说。第三，宣教需要信心的行动，跟你们说，宣教需要信心的行动，跟他说。刚才的经文，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很有意思，主对约书亚说，你脚掌所踏之地，我就要赏赐给你。哎呦，我很喜欢这个脚掌所踏之地这个观念。什么是脚掌所踏之地？脚掌所踏之地就是你的脚要怎么样？先踏出去。如果你脚不先踏出去，请问有没有脚掌所踏之地啊？就没有脚掌所踏之地。那神就不会把脚掌所踏之地给你，懂吗？你脚不出去就没有这个地嘛，那神就不可能把这个地给你嘛。所以你脚无论如何要凭信心踏出去，宣教就是要凭信心要走出去的。你不出去，躲在教会里面，你什么都看不见。你一出去，就看见神所为你预备的机会；你一出去，就看见这个世代的需要。Amen。那问题是往哪里去呢？我常说就好像亚伯拉罕嘛，你还记得神应许给他一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圣经说亚伯拉罕就出去了，但出去的时候要往哪里去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哇，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就出去了，换了你我恐怕都走不出去，往哪里去不知道，但他就出去了。他相信上帝必带领他嘛。 Amen。 弟兄姐，这就是宣教的信心啊，这就是宣教的信心啊。你知道很多人常问我说啊，刘牧师啊，你们教会跨文化宣教做得这么好，请问你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的方法跟策略是什么？啊，我常常都很不好意思的回答说，对不起，我们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既无方法也无策略。说真的，现在所讲都是后来整理出来，我现在可以讲很多，都是后来回想起来要很多原则，但是刚才真的既无方法也无策略啊。如果有的话，只有一个策略，聆听圣灵的声音，顺从圣灵的引导，就这么简单的策略。我们就凭信心出去，相信圣灵会带领我，相信圣灵会预备工人，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走出去。我们看见公元2000年的时候，神让我们看见这个非洲的机会，那是在西非多哥这个国家，西非完全陌生。我只记得我小时候在台湾听过西非农耕队这个名词，而其他一无所知。多哥什么地方啊？ 从来没听过这个国家，如果叫我们教会不去多问，你恐怕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存在。 Togo， 在美国直接的 Togo Sandwich Store， you know， 什么 Togo， 没听过这个国家。这样讲法语我英文都搞不定，他讲法语那怎么出去法？那就是凭信心开始走进去啊，开始进入多哥，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刚开始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从多哥开始呢？直到几年前发生一件事情，你知道很多年在非洲啊，一直没有内陆航空公司，就是在非洲内陆彼此飞一直都没有这种航空公司。所以譬如说在多哥是讲法语的国家，那隔壁加纳是英属讲英语的国家，就是临近两边连起来。但如果你想从多哥飞到加纳，只有一种飞法，就从多哥飞到巴黎，巴黎飞到伦敦，伦敦再飞到加纳，只有一种飞法。但是几年前发生一件事情，在他们建立这个非洲内陆航空公司叫 ASKY， 而 ASKY 是把这个所有的国家连接在一起，每天都有飞机飞来飞在国家中飞来飞去，非常方便。现在你要知道这个 ASKY 的航空公司选择哪里做它的总部吗？竟然选择多哥的首都 Lome 做它的总部。现在每天都有飞机从多哥飞到非洲每一个国家，哇，多方便。这是任何跨国企业选择总部的首选。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刘牧师你真有眼光，我说对不起，我真的没眼光，不知道，是上帝有眼光。当初进去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情，但是上帝却早就知道这些事情。 Amen。 所以现在我们从多哥也很快速的进入十二个国家，建立了八十几间教会。哈利路亚。那你说牧师这不是很冒险吗？当然是吧，信心的本身就是冒险，不是吗？如果你知道事情怎么会发生，那你需要信心干什么？信心的本身就是一种冒险。当你说信心的时候，就代表冒险的成分在里面呢。但是不是随便冒险，是为神而有的冒险，抓住神的应许，勇敢地踏出去嘛。Amen。当凭信心跨越的时候，我们果然就经历到脚掌所踏之地，神赐给我们。 Amen。 第四个策略，要寻求新的策略，跟你们要寻求新的策略。几方面来讲，第一个，要与机构合作，跟你们要与机构合作。因为今天无论教会多小或多大，我们绝对不能够单打独斗，我们一定要跟机构合作来传福音。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我们要跟学习他们宣教的经验嘛。你在跨文化，特别跨，完全没有经验，你要向他们学习。我还记得我们在蒙古的时候，传福音发单张，就是到苏联的公寓啊，我们进入公寓里面，一家一家敲门，然后发单张给他们，为他们祷告，蛮有果效的。后来我们到了非洲，到村落去传福音，就发现我们发单张，他们好喜欢，抢着要。后来发现他们都不识字。他们只很喜欢那个单张，五颜六色，很漂亮，抢都要各个抢啊，可不看不懂啊，就发现原来到非洲是不一样的。我就发现万国主教部落的同工一到非洲的村里，就开始拿起鼓，咚咚咚咚咚敲啊，吆喝啊，这么非洲住部落人没事干，每天就哇，就你只要一大声就来了，全部就来了，然后就开始传福音。有人信了主，我们就向村长看了，给我们一块地，或者向村长买一块地，搭个草棚，插个十字架，这就是教会。我们看见我们在非洲就是这样做的，不但是我们跟他学习经验，而且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各个机构连接起来，各样的资源能够互通来帮助我们传福音嘛。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跟万国追悼部落团的同工要进入克麦隆热带丛林里面那个矮人族来传福音。你知道矮人族最高只到我的肩膀这里，他们都住在非常深入这个热带的丛林里面，因为他们很怕平地人来欺负他们，所以他们躲在很里面，而且都住在树上，住在树上。我们就是想要进去传福音，但是同工告诉我说根本没有马路可以开进去， 你车子要开进去，自己还得先开开路才行，才能够开进去。一路开，一边开路，一边能够走进去，开进去。所以说，起码要三天以上才能够开得到他们最近的部落里面。后来我就想到，我们在科麦隆所支持另外一个宣教机构，叫做 Weekly Bible Translator， 威克里夫翻译中心，是我们也支持。哎，我就发现他们在科麦隆有一个基地，在那个基地里面有一架小飞机，可以坐六个人，所以我们就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生命和 Weekly Translator 啊，跟万国主教部落人三个单位连接在一起，一同飞进热带丛林里面。我告诉你，光是想在热带丛林里面找一块空地，让飞机起飞降落，就已经是讲不完的精彩故事。我告诉你，今天来不及讲，太多精彩。但感谢神呢，透过这三个单位的合作，我们把福音传进了矮人族，现在在那里也建立了一个福音据点。哈利路亚。合作才能带来更大的影响力， Amen。 第二，职堂才能够保存福音的果子，更说职堂才能保存福音的果子。跟他说，这些年我在各处宣教，我越来越明白，只有职堂才能够把确保福音的果子保存下来。你知道大型的布道会很重要，在非洲很多大型的布道会是能够带来大量信主的人潮，可是我也发现流失率也是超级高的。常常大型的布道会结束，当地的教会一点增长都没有。原因是什么？原因不是这些大型布道会的跟进的人做得不好，不是他们很尽力，而是因为大部分的教会早已经成为饱和状态，再多的新人都无法融入。我常常就像海绵泡一样，一个海绵泡吸满了水，我请问你再给它水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很多教会今天在一个饱和的状态，所以我们唯有透过不断的植堂，新的教会起来，才能够保存这些新的福音所结的果子。事实上这就是初代教会增长的秘诀嘛。初代教会你看见他们随走随传福音，也随走并建立教会。当初代教会建立教会，他们不是各个想成立什么千人大教会，没有，他们所建立都是家庭教会，很快的能够继续分支出去的。同样今天在第三世界也像，特别在非洲很多地方交通根本不方便，不可能建立什么中央型的教会，不可能，只有透过遍地植堂，快速的遍地植堂，才能够满足当地的需要的。Amen。 第三，要兴起本地同工，跟你们说兴起本地同工。以前的宣教工作传统的做法都是差派宣教士、到当地学语言，学习当地的文化，然后慢慢再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不但花费很多时间，而且花费很多的经费，而且之前我发现果效远大不大不大如从前一样。但事实上我发现现今的世界已经改变了，现在所谓第三世界已经没有你所想象那么落后了。我常说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没有什么蛮荒地区，已经很少蛮荒地区，到处都有 internet。 actually 你发现到第三世界 internet 还越强了，它不是靠别的，它只有靠 internet， 所以 internet 非常强。在第三世界手机、非常兴旺，因为没有别的通讯，只有手机可以用，到处都有神学院，这网络教学是非常方便的，很多本地的同工早已经都预备好可以出来服侍神，只要我们给他们适当的训练跟资源，他们马上可以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虽然使用当地工人的难处是语言跟文化不能够沟通，但是透过不断的沟通跟训练，我们是可以建立一支很强大的职堂的团队的。 Amen。 事实上现在我们在非洲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职堂团队，我们在多哥职堂，现在多哥的教会已经进入塞内加尔，进入向阳海岸，在那里职堂，我们进入贝南职堂，现在贝南的教会自己已经进入到不看他发手，也进入到尼日职堂，我们进入加纳职堂，加纳教会自己现在进入到南非以及 Iswatini 在那里职堂，我们在非洲已经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职堂团队在那里。一定要兴起本地同工，这样才能够快速发展我们宣教事工。 Amen。 最后第四， 福音跟词汇事工要并进。跟你说，福音跟词汇事工要并进，特别在第三世界贫穷的地方，我们传福音不能只是传福音而已，我们必须关怀他们身心灵的需要。刚才 Mattia 特别讲到他们教会一些突破是透过一些家庭，本地的家庭。我记得我上次去三内家里发生一件事情，就他们有一个家庭的母亲带个女儿被鬼附的，结果来到教会，教会把这个鬼赶出去，一赶出去，这个母亲跟四个女儿都信了耶稣。信了耶稣回到家，他的父亲居，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是当地的回教的寺庙那个 mosque 的一个驻堂的管理人。他父亲知道他的太太跟四个女儿信了耶稣，很生气，当场把赶出家门。这四个女人怎么办呢？没地方去。这五个女人怎么办？没地方去，只好牧师收容他们，住在他们家里。我上次去到他家的时候，我说：“哇，你们家怎么这么多人呢？”他自己两个孩子，现在再加一个母亲，加四个孩子，哇，一堆人在。我说：“马蒂亚，你这样子传福音法不行，越传福音越麻烦呢。啊，你越有果效越麻烦呢。到最后你家里怎么办？住不住不住？但是没办法，他这个四五个女人没有养生的能力啊。”我们就看你传福音不能只是关灵魂的需要，我们必须关心身心灵的需要都需要。我们看见英国殖民地跟法国殖民地这些，我就发现很大的不一样。在非洲很多英属跟法属，这样就发现英属的地方，英属殖民地都非常的发达，非常发达，跟法属完全，法属永远是很落后。我就发现英国做一件事很有意思，英国无论到哪里，它的殖民地无论到，它一定做三件事情，你知道吗？英国无论到哪里，第一个一定盖教会，第二个盖学校，第三个盖医院。教会、学校、医院，哇，身心灵不是吗？教会灵魂，医院身体，学校心灵。我们看见，难怪英国很蒙神祝福，无论走到哪里，一定是这三方面同时并进来建设当地的社会。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们也同样需要在传福音的时候明白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在非洲，我们现在也正在这样做。你知道，在非洲啊，什么都不多，孩子最多。我常说，不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你看见大人没几个，哦，背上背一个，下面蹲好几个。所以发糖果的时间呢、啊？啊，你们没几个人嘛，一发糖，哇，200个出来，哇，那么多。很多的孩子呢也没人照顾，为什么要成立孤儿院的原因，就是太多的孩子，甚至父母也无法照顾，很多流浪在街头，我们成立孤儿院。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可是我们发现年轻人如果在非洲懂得三件事情就很容易找到工作。第一个懂得英文，第二个懂得开车，第三个懂得上电脑啊，很容易找到一个基本的工作。我们就成立职业训练学校，倒不见得要 从小学到起，不是，而是职业训练要帮助这些年轻人很快的找到一个工作，谋生的工作。哎，我们就看见果效非常的好。在非洲也没有什么太多医生跟护士，所以我们开始了跟嘉义基督教医院合作，成立了生命和诊所。明年二月，生命和诊所第一间要开张了，正式开幕，哈利路亚。第二年回想这一些策略，我就想到其实不是我们刻意要如此做什么，当我回头来看的时候，其实神早已经有他的计划，一步步带领我们来完成他自己的工作而已。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们，我们凭信心脚掌踏出去，神赐给我们脚掌所踏之地，求神帮助我们要继续凭着信心往前走，继续把脚掌踏出去，我们要继续得着脚掌所踏之地。Amen。 我常说我们在幕后的世代与神同工啊，就好像一个孩子跟父亲在玩球嘛。我相信我们都有跟孩子玩球的经验啊，通常父亲跟孩子玩球，这父亲把所有事情都准备好了，不是吗？一个孩子要准备踢球了，把网弄好了，球就放在网的旁边，所以这个孩子怎么踢都会踢进的，什么都准备好了，孩子啊，来踢球。这小孩根本懵叉叉，其实什么都不懂。哦，来哦，来哦，来哦，来踢球哦，随便一踢，球就进网。这个父亲会怎么说呢？一进网，这个父亲会怎么说？一定说：“我们赢了，我们赢了。”你会不会这样？来，我们赢了，我们什么？我们赢了。这个父亲早就准备好一切了啦。 这个孩子是随便这么一踢，但父亲一定说是我们赢了。哇，我常常觉得在幕后的世代与神同工就是这样，神其实早已经准备好一切了。这些年我在全世界奔走，我真的知道庄稼已经熟了，真的庄稼已经熟了，就神就把最后一脚给我们了。你们神就把最后一脚，只要我们为主兴起踢，神就说我们赢了，我们赢了。当为主兴起传主福音，我们就要经历神幕后的大丰收。你们求神兴起这个教会，兴起我们继续在这样一个时代成为这个丰收的器皿。你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我们再次来到里面献上我们的感谢跟赞美，谢谢你在过去这年日怎么带领我们。真的，你我们看见你的确是把脚掌所踏之地已经赐给我们，但我们相信工作还没有完成，主啊，还有更多的地业是我们要踏出去的。我们就求你给我们这个整个会众在你面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来跟随你自己，继续凭着信心踏出去，我们继续凭着信心要得着每一个脚掌所踏之地。谢谢主，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一同起立，我们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们教会第一天开始就唱的，真的第一次崇拜我们就开始唱的，这好像我们从一开始的会歌一样。你还不会唱话啊，你真的太差了，赶快学这个歌了。
父神创造地主，前命你创造心意，兴起你所拣选的百姓，在这里同心前进，宇宙万物都在叹息，然后你能力彰显，抽出释放你的恩膏，后生就在这时刻，愿你荣耀降临此地，让它从我们中间流到万邦，愿你恩膏充满此地，我们同心寻求一面，
同管万国的主啊，
同管万国的这世界人要看见你的应许完全彰显，教会要全然得胜，求你怜悯触摸我们，使我们靠你刚强，
神的荣耀不是停留在这里，荣耀出去万国万民，好吧，同样一同来祷告，好，让我们成为祝福万国的器皿。哈利路亚！是的，主，把生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从第一天开始定义在这个社会上，主啊，你试用这个教会，哦，主，我们求你来永留，生命和不断的永留。
Hallelujah, let it flow. Oh, 是的主啊，愿你荣耀。
是的主，这不但是我们的心愿，这更是你的心意。从第一天开始，你定义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流向万国万民的管道，甚至在我们还不知道、还不了解、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你已经定义要让我们成为你的器皿。求你再一次带领我们，让我们重新委身在你面前，继续向前进。我们看见主，你过去怎么样将我们脚掌所插之地赏赐给我们，我们期待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凭信心更多的往前跨越的时候，你要将更多脚掌所插之地赏赐给我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你，让这个教会在这样一个世代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那能够经历丰收的器皿。我们谢谢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主你自己。谢谢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再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跟你旁边用荣耀生命和不断的涌流出去，跟他说，上帝祝福你们。